在他人生的这个最高峰的时候，他写下了诗篇30篇。怎么说呢？因为你知道我们在撒母耳上在往下读的时候，他你会发现到他那个时候献完殿以后，就表示说他的国度已经怎么样，已经完成了，耶和华殿，耶和华的约柜也重新回到什么，也重新回到了他的圣山里面。我们再一次的在讲说，哇，这个是大卫，他这是在人生最高峰的时刻。那你可以讲说他在献殿的时候，他在想说，哇，我这一生当中，从当初刚开始被神哈，借用这个撒母耳，先知撒母耳来他的父亲的家里面高抹他做以色列王，那个时候被高抹一直到现在有一段的时间了。那这一段的时间呢，扫罗王又拼命的追杀他，那现在这些事情都过去了，那现在这些约柜也即回到了大卫城，就是在锡安山上面，他很高兴啊，他非常的高兴，甚至在约柜抬进来的时候呢，他在面前极力的跳舞赞美歌颂，甚至被他的老婆扫罗王的女儿米甲轻视。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呢，真的是人生最高峰，意气最风发的时刻，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犯淫乱谋杀的罪，那个时候他在上帝的面前 perfect 很好。那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上帝在高抹了大卫成为以色列王之后，在他成为真正的王之前，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你也可以讲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里面，你跟我要经历神很多的苦难磨练，上帝要磨练你跟磨练我。为什么？你可以从大卫的诗篇里面，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他在这么多的苦难当中经历了上帝的信实，经历了神的爱，经历了神的医治，经历了神的恩宠，所以他欢呼喜乐，那是因为他经历过上帝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的信仰，我的信仰，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面一定会有苦难，一定会有不顺利的，一定会经历死因的幽谷，但是这一些大卫在回想一生，那个时候要献殿的时候，他没有说他很夸耀，哦，他怎样他怎样，这个躲避扫罗王的追杀怎样怎样，他非常的意气风发，他可能可以发表一篇上帝爱我，你们跟我作对的你们都死定了，他并不是这样讲的，他反而很谦卑。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做王一个过程里面，今天你跟我得了这永生的确据在我们里面，你要想大卫的一生很可能就是你的一生，你也要经过很多的苦难，在苦难当中被上帝挽回来，被上帝拯救，被上帝医治，你才知道原来你信的神这么的信实可靠，原来你才知道也有你在患难当中的时候你能够抓住他，在这一种的互相交通的期间，你才发现到他如此的爱你。我们以前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之后啊，我不但没有顺利，我反而有很多的苦难，反而有一些的逼迫。所以有一些的人信仰他不坚定的时候，他就跑了，他就跑去信去拜佛去了，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是拜菩萨拜佛，今天你觉得这个不对你不好，你就换一个，这个不好再换一个，哎，不是的，我们的神他要你经历他的信实，就像大卫现在在献殿的时候，他回想他一生，一直我们在读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发现到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可以透过这一篇的诗篇来讲，你是不是跟大卫一样？那么这篇诗篇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当以色列人在过去这个3000多年的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每逢啊，也或者是说大卫写了这诗篇以后，在过去这3000年里面，或者应该讲说大卫他写了这篇诗篇是主前1000年左右，那么他到这个公元70年 这一段的犹太人有圣殿的这段期间当中呢，他们遇见国家大事，他们就会念诗篇三十篇。那一方面是因为这边是讲到神怎么样在苦难当中挽回，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在提醒神，上帝啊，你当时怎么样苦难我们的大卫王，你要重新恢复大卫王的荣耀。所以根据历史的记载啊，他们在马加比革命那段期间啊，叙利亚王安提阿二世他发兵攻击以色列，夺下了这个耶路撒冷城，那个时候全以色列的百姓每一天都在读诗篇三十篇，一直等到马加比革命胜利了，他们天天读这篇诗篇感谢上帝。今天神特别感动我要讲诗篇三十篇，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整个的疫情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里面大卫启示的关于神一个很特别的性情，那这个是我们在认识上帝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很重要的一段，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看，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那耶和华，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那特别这一篇诗篇当中，你要特别看他有讲到三方面的事情哈，一个是我对于神在做什么，一个神对我做什么，还有一个是其他人的反应。那我想我们在读诗篇三十篇的时候，你就特别注意到我跟神之间怎么样互动，上帝怎么样对我，我怎么样去互动。那你要记得犹太人他们是一个很实在的民族哈，他们在认识神这一方面，他们比咱们华人文化还要更什么，还要更实在。上帝对我有什么好，他记得清清楚楚。所以以色列人哦，对不起，他们有一个特性，哪一个国家民族对他好，他永远记得，哪一个民族对他们不好，他们也永远记得。所以他们是一个会感恩的，因为他们会感恩上帝。那这个可以从他们的文化，从他们的圣经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就把上帝对我做的事情，我用个比较，这个是比较红色的，我就把它用红色的放在我的这个讲义上面。我对于神的回应呢，我就是用蓝色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contrast， OK， 上帝你对我做什么，我对你的回应是少。所以我们在欣赏以及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你也要有这么样一个看见，OK？ 上帝 你对我做什么，我怎么回应你。那我盼望上帝怎么对我也成为你的一种盼望，如果还没有领受到，那你怎么像大卫一样回应上帝，也就是我们应该有的一种回应。上帝怎么对我，我要怎么样去回应他。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在读诗篇怎么样要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跟我们必须要有这么样一个看见，宣告上帝他的所事，以及我要这样子来回应上帝对我的爱。所以第一节他说，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经提拔我。所以犹太人他，你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你为什么要遵从神？哎，因为他曾经做这个事情。哦，因为他曾经做这件事情。所以以色列人永远记得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进到旷野，怎么样经过红海。所以他们的神对他们来讲，他们一直提醒他们的子孙啊，哎，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老祖宗过红海的时候，他们经海地走干地，两旁的那个水好像那个墙壁一样这么高大啊，我们在下面走干地经过去。然后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上帝的保守，上帝的阻挡追兵。所以他们对于神的认识都是有一些历史事实，那这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 inheritance， 这一些宝贵的资产，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当中。现在在诗篇三十篇里面，大卫他回顾他一生，他在看上帝，你曾经提拔我。这个提拔的意思好像是汲水，在井里面打水，把那个水提上来。好，我相信他在写这些时候，他是说你曾经提拔我，把我高抹成为什么，成为一个王，我算什么，所以我要遵从你。 I want to exalt you， 你实在太伟大了，你竟然看顾我这么一个微小的人。第二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 cry， 你医治了我，向你求，你就医治我。那弟兄姐妹，在这一次疫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向神呼求，主啊医治我，他就医治。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当中，有些人你身上还有病痛，有些人身上有癌症，有些人身上有一个慢性的疾病一直缠绕在你的身上，祖宗咒诅遗传留下来的。那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向神呼求，主你医治我。哎，他真的医治。我记得一个很清楚我自己本身的经历。有一段的时间啊，在差不多 almost 20年前，我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我每一天上厕所十几次，我一喝水就去上厕所，一喝水就去上厕所。 I don't know why， 吃什么药看医生都没有用。我跟神呼求啊，呼求神，就借着一个人的手为我祷告医治。他抓着我的手，他就说，因耶稣基督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那个时候我的左脚突然有一股热流从脚底窜上来，流到我的左边的腰。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完全好，没有吃任何的药，我就得医治。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记得神怎么医治。那个医治，如果说我今天要写一个类似诗篇三十篇神医治，我一定会把这个写下来。某年某月， 我有这个病，医治我。那是我的见证，那是我一生当中一段很重要的时刻。上帝奇妙的借着一个牧师的祷告，一分钟我就好了。所以弟兄姐妹，你呼求啊，那段时间我一天每一次上厕所就跟神呼求，主啊你医治我，主啊你医治我，神真的医治我。你身上的见证是什么？我也相信在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在你人生的最高峰的时候，你回想，不是像其他人可能会写很夸耀的文章，而是像大卫一样，我们在写神怎么样医治了，怎么样带领我经过这死荫的幽谷，怎么样让我上到我人生的最高峰。第三节，耶和华，你曾经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那么吕振中他说，使我从下阴坑的人当中活过来。那么从一个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这分明就是在讲什么死里复活。因为使徒彼得他引用诗篇十六篇，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不要撇在阴间里面。那基本上他跟这边的字句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这边是使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也就是说，大卫经历那种死亡的威胁，他好像已经躺在阴间里面，他死定了，但是神把他救回来。上帝有拯救你，你在死亡的威胁当中，上帝使你存活，使我存活。我个人的经历是有一次我开车，那个时候大概是有带着一些的朋友，我车子开在85号上面，我这个车子开在最左 lane， 我的车子在走的时候，突然呢有一个跑车，很 fashion 跑车，他大概嫌我开太慢了，他就从我的左线，就是路肩最左线，我已经在最左线，他还在我的左边呢，就这样超车过去。他这样超车过去的时候，他要插进来的时候，插到我前面。我们那时候速度都很快，就在那霎时之间，大概一秒钟的时间，他突然撞到旁边的那个栏杆了，碰了以后呢，就在我的面前，就在我车子面前，记得那时候速度很快，就在我的面前怎么样翻跟斗。他的翻跟斗不是往我的方向翻跟斗，是在我的前面，就这样，我这样，我的前面这样绕过去，在我的最左线，他那边碰了一下就到我的中线最右线，跑到路肩去了。那个时候他就在我的面前噗过去了，我快一点就完蛋。弟兄姐妹，你说我几乎是，我跟师母那时候在车上，我们几乎就差一点完蛋了。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没有当牧师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他就把我们的灵魂从阴间里面拉上来。所以我现在想起来里面还是很毛骨悚然，就差这么一秒钟，就这样子噗在我们面前打滚，就跑到最右链，
就起火
了，
撞到山边
哈。那师母还记得，所以那个是差那么一点点，上帝的恩典，当然这是他的错，可是就在我们的面前，就像看他像翻跟斗过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那个时候充满了感恩，吓坏了。 所以在你我的人生里面，你可能经历都比我还要多，你也可能经历过非常惊险的时刻，那好像都是我的灵魂从阴间被拉上了。我们每个人都感谢赞美主。所以第四节他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所以我在这边蓝色的说，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那特别这个可纪念的圣节，就是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有神圣洁的记忆。记得这个可纪念的就是 memory， 就是我们的 memory 里面你要记得神是圣洁的， His holiness。 那当我们讲到他的圣洁的时候，那是连带的他是大有能力的。那我们为什么他要这样讲？他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好，弟兄姐妹，这就是神要我讲诗篇三十篇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在中文的翻译里面，他说耶和华的圣名，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可是那个圣名原文是点点点，他没有这个字，不是他的 name， 而是他自己本身是圣洁的。我们的神本身是圣洁的，当然在其他的诗篇里面他有讲到他的 holy name， 但是在这边是讲到他的 holiness， 他的圣洁。那他这个圣洁是一个你我必须在你的记忆里面，你要记得神是圣洁的。我们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很有幸跟大家在分享耶稣登山变相这一段经文。耶稣带着三个他最亲近的门徒上了高山，暗暗的上了高山，他就在那个地方变了相，衣服整个的发光。哇，那当然这个发光呢，衣服发光，基本上在诗篇104篇第二节讲得很清楚，那个是耶和华他披上亮光发光。那发了光啊，马可福音他第九章他讲，他说地上的漂白漂布没有一个人可以漂得像那么白一样，哎，发光的白啊，那只有耶和华神披上那个发光的布。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耶稣就是诗篇104篇第二节所讲的那个耶和华神。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的时候，你要看见神他的圣洁。当大卫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圣名，就是被神分别为圣的这一些的圣徒 saints， 你要纪念你的上帝是圣洁的，是发光的，是没有污秽的，而且他的能力是强大的。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那原文是 favor 哈，恩宠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个在大卫他一生当中，特别是前一阵子被扫罗王追杀，那个追杀就是非常的紧迫，好像一个仇敌就紧迫盯人，要盯着你，你逃到这边我就追到这边，你逃到这边我就追到那边去，所以害得大卫不得不爬到外邦人的地方去。因为不是在扫罗王的这个境界里面，他跑到外邦人的里面去，跑去那边逃，逃亡。他说他给我的恩宠是一生之久，一宿哭泣，早晨就欢呼。这对 大卫来讲，他没有怨恨，说上帝你没有保护我啊，没有怎样，他说他只是转眼之间他的怒气就过去了，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啊。弟兄姐妹，我们往下看，因为所以我想先跟大家提什么叫做可纪念的圣洁。在这个地方呢，在我们的 memory， 神是大能又圣洁的，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到我们刚刚所念的，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因为神把我们拯救医治，不让我们下阴间，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他让我们复活重生。你是重生的基督徒吗？那你就要认识这位圣洁的神，赞美主，他赐给我圣洁，称之我为圣名，他要与我亲近。所以一般对圣洁的看法，就是上帝把你分别出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圣洁。这圣洁其中的一个内涵，就是把你分别出来。所以不是我很圣洁，而是上帝的主权把我分别出来。这是一般第一个内容是这个样子。但是还有一个内容，圣洁就是跟他一样的圣洁，跟他一样的圣洁。所以上帝分别你出来以后，让你可以亲近神，就是他把你分别出来，用耶稣基督洗净你所有的罪孽，让你有地位可以跟他亲近。这是上帝他的恩典，不是你跟我做到什么好人好事， 做到什么地步，说上帝说哦，那你够资格，不是，这完全是他的恩典，是耶稣基督他让你跟我可以跟他亲近的。所以我们被分别出来，在这个分别出来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忘记，那是因为神是圣洁的，就像耶稣基督是圣洁的。所以耶稣基督圣洁到一个地步，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看见了耶稣基督， 耶稣发光啊，衣服发光啊，哇，然后突然有摩西以利亚，哦，这个摩西以利亚出现的时候，哇，那表示什么？旧约的人物，旧约的先知，旧约的律法，哇，都跑过来，跑过来，因为他们都有在他们当时的神学的观念，就是以利亚要来指出谁是弥赛亚。摩西他说，将来在你们弟兄当中要兴起一位像我，你们要听他，哎，不听他的人呢，上帝一定怎么样？一定追讨他的罪孽。所以在这个两个人来跟耶稣基督说话，就等于是什么？等于是间接的 identify， 就是说这个人就是弥赛亚，这个人就是圣洁的，衣服都完全的发光，然后有一朵云彩来了，哇，一朵云彩来了，出现了，然后里面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了。所以每次在云彩来的时候呢，都是上帝临到地面上面，云彩是上帝的 像我们的车子一样，像是我们的这个马匹一样，就是把神带来了，然后他在那边云彩说话了，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所以在使徒彼得他写的书信里面，还有在使徒约翰他所写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他很斩钉截铁的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哎，我听见，我看见了。我们那个时候吓得要命，哦，还有摩西还有以利亚在那个地方，让我们不得不相信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说，特别是约翰他所写的书信跟约翰福音里面这么的确定 Jesus Christ 耶稣就是神，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启示。这个耶稣基督登山变相，他让我们看见他就是大而可畏圣洁没有罪的完全的人， 完全的神。所以已经这个登山变相的这个经历就奠定了我们今天基督徒信仰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原则，耶稣基督是神，是神的儿子，圣洁发光，大有能力。第二点，神给我们一生之久的恩宠，他发怒只是转眼之间一下子，他要垂听我们的呼求，给我们怜悯跟帮助，他给我们喜乐充满，让我们说我们除了敬畏他，哎，我们喜乐耶。就一方面敬畏他，因为害怕他，因为哦，他大有能力啊。就像使徒，这三个使徒雅各、约翰跟彼得看见耶稣这么荣耀的发光，然后有摩西、以利亚来跟他讲话，他们三个人好害怕，哦，好害怕，哇，好害怕，还有云彩过来讲话，哦，天哪。你要知道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上帝要借用基督耶稣给我们恩典跟怜悯。所以在大卫受感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他说他的发怒只不过是转眼之间，他垂听你我的呼求，给我们怜悯跟恩典。你也可以讲，我们真正要像大卫经历这神的怒气是转眼之间，神给我们的恩宠是一生之久。其实大卫在暗指一个弥赛亚，他要成为我们的救赎。然后真正经历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从今天新约的角度来看，我们真的有了耶稣基督以后，你我是非常有福气的。大卫那个时候都还没有，但是他已经看见。我们今天犯了什么罪，只要跟神祷告说，主求你赦免我，求你医治我，求你为我前面开路，上帝他垂听了。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信实的意思就是他说话算话，你照着他的话，他就一定会回应你跟我的。所以在出埃及记15章11节，这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当整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了红海之后，这摩西的姐姐就跳舞啊，就称赞上帝。他其中有一句话，出埃及记15章11节，他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己，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呢？他是说你是 glorious in holiness， 就是在他施行这个大能的时候，他是圣洁的。 glorious in holiness， fearful in praises， 可颂可畏。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说神是巨大的能力的时候，你千万要把 holiness 要一起看，他是 glorious in holiness and doing wonders， 施行奇事。那因着神的圣洁，他能够带领我们走出这个疫情，一如他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逃避追兵一样。弟兄姐妹，我盼望今天的信息成为你跟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他是至圣至荣、施行奇事的神。好，我们回到我们前面十一节，不是十一节，我们在那个第五节哈。好，那么当有了这一些的经历之后，至于我凡事平顺，就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眼能变我就惊惶。我解释过，这个江山其实不是江，那个江没有的，它是山，是 mountain。 那你的恩宠使我坚立如同大山，你一眼面我就惊惶。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至圣的神把你呼召来，你成为圣民之后， 那我就平顺，哎，我应该是永不动摇了。可是如果神把你掩面不看你，就惊惶，就惊慌。那那个三是权势的比喻，怎么说呢？就是在耶稣的时代里面，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拉比文化啊。我今天是信奉这个拉比啊，你也有那个拉比，那个拉比有好多个拉比，那很多的拉比有不同的学生啊。那他们当时呢，常常会辩论，辩论某一些圣经上的事情。那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彼此的学生就会对对方讲说，我的山比你的山还要好，还要稳固，还要大。那意思就是说，我的权柄，我的老师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好，这个山就是一种某种的权势的一个比喻。那也可以讲说是一个黑暗权势，黑暗权势就像山一样，那动不了。所以耶稣说，你有信心的话，就是叫这个山挪开，他也必须挪开。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权势 authority 你要把它挪开，你有信心你可以让它挪开。但是你要记得，这个信心不是说你爱怎样就怎样，而是要根据神的旨意。你这个山，我这个山啊，弟兄姐妹，就好像我们今天说，哎呀，你是东湾爱修教会的，哦，你是某某教会的，你是某某教会的，哎，我的山啊，我的牧师比你的牧师怎样怎样，这个今天就不需要这样讲啊。我们的牧师没什么，他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的山就是耶稣基督。你只要说，耶稣基督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避难所，那你就对了。第八节，耶和华说，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怜悯， ask for mercy。 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信实诚实吗？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怜恤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所以在第七节最后面，你掩了面我就惊惶。为什么你掩面了呢？你掩面的话，意思就是说我陷入了苦情困苦的境遇当中，那怎么样，我就赶快求告你， ask for mercy， 你的怜悯要在我的身上啊。如果我被害流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主啊，我现在被扫罗王追杀啊，他是你的受膏者啊，我不敢害他，但是他害我啊，他的作恶我不敢作恶啊，你的受膏者我怎么敢去动他呢？大卫他讲，他在撒母耳上他讲得很清楚，谁敢去动耶和华的受膏者，岂能无罪呢？那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的受膏者， in a sense， 我们可以去骂他，去恨他，我们岂能无罪呢？所以弟兄姐妹，我劝大家收起你的愤怒。你可以对你自己的犯罪愤怒，你可以对自己愤怒，千万不要去恨那些上帝的受膏者，那是很不聪明的做法。我劝大家了。我们回到我们讲的，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意思就是说，在上帝掩面不看我的时候，是吧，我如果被害了，谁来称赞你啊？谁来诉说你的诚实啊？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接受这个疫情的逼迫，主啊，我们也可以这样祷告，说主啊，我们现在被限制在家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聚会，我们没有办法出去传福音，主啊，如果我们这个样子的话，谁还能够诉说你的福音呢？对，这是我们可以祷告的。主啊，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传福音，我们如何诉说你的诚实，诉说你奇妙的大呢？所以我们恳求主，让我们可以重新聚会，可以重新的拥抱我的弟兄姐妹，可以 重新的传福音，宣扬你的名，求你应允我，联系我，求你帮助我。所以神愿意应允我们，神愿意联系我们，神愿意帮助我们。十一节啊，这个是我们常常喜欢念的。好，你已经将我的爱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我们真的很感谢主啊，你是给我喜乐的上帝。我的麻衣会脱去，我的麻衣就是 sackcloth 啊，这个就是悔改认罪悔改的衣服。我认罪悔改的衣服，他会把我脱去，披上喜乐的衣服。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现在每一天都向神来祷告，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他将要为你我披上喜乐衣，让我们跳舞来敬拜他。好，叫我的灵披上，你看，记得哈，披上喜乐衣服做什么？好让我的 glory， 我的荣耀歌颂你。 My glory，什么叫做你的荣耀？你的荣耀，我觉得中文翻译的太棒了。我的灵歌颂你，我觉得在诗篇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灵，他看见了，大卫他看见了，我的 glory 是要心灵诚实敬拜上帝，我的喜乐，我的喜乐因为神答应了拯救我，因为上帝让我的哀哭变跳，我逃命了，我本来要死的，我现在被上帝拯救，我这个喜乐大得不得了。我本来在忧愁哀哭，我身上有疾病，我弟兄姐妹受到疾病，我弟兄姐妹受到这个的迫害，我弟兄姐妹在中国大陆里面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迫害当中，主啊，我们恳求你来拯救他们。我甚至有一些知道的肢体，他们还在被关在监狱里面，主啊，你要拯救他们。有些的肢体他在病痛当中，主啊，你来医治他们。主啊，我们在这种穿麻衣的时刻当中，有一天在神的时间之下，他要给你披上喜乐衣，所以我的灵可以歌颂你。 My glory， 为这些人的祷告，为这些人的受苦，是我的荣耀，是我的灵，是心灵诚实的敬拜。我的灵 My glory 要歌颂你。所以大卫已经在讲心灵诚实敬拜了。啊，我们今天看的时候说，哇，你的灵就是你的方言 Your spirit， 虽然原文是 glory， 但是我们在这边不住声的祷告，不住声不住声的祷告，我们就是方言一直在一直在方言在祷告，就是你的灵在敬拜我们的上帝，因为你太喜乐了。 The joy of the Lord is your strength， 在耶和华的喜乐是你的力量。我的神，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此你那种感觉，那种感动，那种领受，就让你一直称谢神到底。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很快的哈，我们总结神的所事和我们的回应啊。这个比较红色的就是上帝的所事对我们，然后比较蓝色的就是我对神的回应。神对我们的所事就是说他提拔高抹我们，今天他使你重生，高抹了你，先知祭司君王的高抹在你身上，他医治你，使你复活，赐给你圣洁，他的转眼之间怒气消失，给你恩典，给我恩宠，给你恩宠，看顾你，看顾我，对我是很信实的，拯救我，应允我，怜悯我，帮助我，给我喜乐衣穿上，配得永远歌颂称谢的，这是神的所事。然后我的回应，我要尊崇你，我要呼求你，我要歌颂你，要称赞你的圣洁。一宿的哭求， 欢呼的喊叫，恳求你的怜悯，求你应允帮助我，称谢你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是可以有很有感情的。我们也盼望我们在登上我们人生最高峰的时候，你要小心谨守自己，不要像大卫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哇，整个就毁坏了。他看上这个女人，谋杀了她的丈夫，以至于她后面被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追杀，以至于她的儿子死了四个，因为她自己讲说她要偿还四倍。她的国受到了很大很大的这个摧残了，以至于他这个淫乱留下了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留下给他的子孙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感恩啊！看着大卫的一生当中，我们要小心，有罪的赶快到上帝的面前悔改，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一切，他挂在十字架上面是为了你的罪，是为了我的罪。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回顾大卫的一生，诗篇三十篇是他人生最高峰，他的苦难都过去了，保罗的追杀过去了，约柜已经到了他的会幕里面，就好像圣灵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重生，我们得救了，哈利路亚，感谢主。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要谨慎保守自己，我们要继续的追求我们的上帝。我们相信我们基督徒也要像大卫一样，虽然被高抹成为王，可是还要经历一段很长的一段的时间，要经历苦难，才能够真实的认识上帝，才能够真实的经历神的圣洁以及他的大能。主啊，我们也相信一件事情，你正在呼召我们每一位成为未来的君王，我们是你的心腹，我们将来要与你一同坐在宝座上，共同治理整个的世界。因此主，你也允许了这一些的困难，你也允许了这些的苦难，为的就是要来管教我们，训练我们，激发我们，以及让我们真实的经历上帝的信实，他的慈爱，以及他永不改变。主啊，我们献上感谢，愿我们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来爱你，更加的来爱我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信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